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辽宁省的一家兄妹四人，六七十岁的年纪了，生活中遇到不少磨难，有患胰腺癌的，有得脑血栓的，还有感染病毒白肺的，他们最终都凭借念九字真言平安度过劫难。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前几年妹妹觉得身体不太好，让我陪着去市里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出来后，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妹妹患胰腺癌，不做手术就只能活三个月。我赶紧给妹妹的女儿打电话，外甥女要领她母亲上省医院做手术，可是怎么也想不到，医保卡打不开。我们去了医保局，工作人员把卡留下了，让我们回去听信儿。这一停就是四个多月，娘儿俩急得直哭。我就告诉妹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出现。五个月后才拿到了医保卡，妹妹依然好好的活着，她体悟到大法的神奇，不想做手术了。可是外甥女又哭又闹，不做手术不放心，妹妹没办法就去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我们都帮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非常成功，妹妹很快就出院了。当时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相继离世，只剩妹妹一个人还活着。她出院后没有化疗也没吃药，很快康复。现在五年过去了，妹妹对我说，二姐，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感恩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是最幸运的人。妹妹给师父敬香磕头，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大法已在妹妹的心里扎根了。再来说说我大哥。年前的一天，我去看望哥哥，他得了脑血栓，大面积堵塞，半身不会动。医生说，毛细血管都堵了，又是第三次，不能好了。我一进门，看见大姐和妹妹都在，大家就说起疫情的事儿。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瘟疫淘汰人，淘汰的都是邪党分子和为他站队的，好人到什么时候都能留下。人就得做善事积德，才有福报，才有好的未来。现在只有念九字真言，才能得到神佛的佑护，才能平安。这部大法就是来救度众生的。我告诉哥哥， 多念九字真言，病好得快，一定会出奇迹的。哥哥说，我天天念，念上百遍，我有时候还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姐受中共的无神论毒害太深，说了一句，白费有什么用？妹妹听了反驳说，大姐怎么没用？你看我就是念大法好，病都好了。现在我哪儿疼了，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心诚则灵。哥哥坚持念九字真言，他的脑血栓症状渐渐消退，身体逐渐康复。前些日子，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大姐和哥哥家都阳了。我打电话问哥哥，哥哥说，没事，我昨天晚上发烧，吃一片退烧药，今天早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天天念大法好。又过了几天，妹妹来电话跟我说，大姐住医院了，不能吃饭，连奶都喝不下去了。医生说大姐的肺都白了，她快不行了，谁都怕传染，就我去看了她一次。我去医院看望大姐，她说，你快走吧，别被传染了。我坐到她床边，她哭了，跟我说，太遭罪了，死就死吧，我不行了。我耐心地劝她说，大姐，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在大哥家说错话了，大法是来救人的，这是宇宙大法，念动九字真言是救命的最好良方，谁反对大法，那可是要命的事儿。说大法好，怎么是白费呢？你平时就不相信大法，你听大哥说了，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说他的毛细血管都堵了，可大哥什么事儿都没有，连染瘟疫都染不上他。大哥今年77岁，哪儿都能去。哥哥知道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你看那些大官都得白肺，北京大医院都是束手无策，不都死了吗？为什么？他们听信中共谎言，反对宇宙大法，还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啊。我以前也是重病缠身，要不学大法，你早就看不见我了。你现在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会好的，只有大法能救你的命。听了我这一番话，大姐连连点头说，我念，我念，我现在就念。第三天，虽然医生不让出院，但是大姐执意要出院，她外孙就把她接走了。大姐回家了，她胖了，脸上也有光泽了。我高兴地对大姐说，你好了，你真的好了。大姐哭了，说，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替我声明一下，求师父原谅，说的错话都作废，坚决相信大法好。大姐又说，别人也都说我太幸运了，得了白肺根本就不能好。这次瘟疫使大姐彻底相信大法好，他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我们兄妹四人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
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告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一场意外让一位17岁的少年成了痴呆，他除了笑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做，痴痴傻傻十多年，他竟然恢复了智商。他遇见了什么样的奇迹呢？我们来听听他曲折的人生故事。我16岁就参加工作，一年后有一天工地突然发生井喷事故，我第一个冲上井架抢险，结果被喷发的黑色气体给熏昏了，我整个人倒挂在井架上，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硫化氢中毒。硫化氢是剧毒气体，会造成眼睛、呼吸及神经系统很大伤害，而且会留下神经精神后遗症。后来上级检查团又送我到上海做高压氧舱治疗，但疗效甚微，我的工伤鉴定为工伤中毒，痴呆一级。这年我17岁，除了笑我不会说，不会想，什么也不会做。当我恢复一点记忆时，我已经被安排到了一个招待所，为的是如果我身体突发状况方便就医，招待所的食堂每月特许我10斤鸡蛋补助。当时招待所正在翻修，院子里有一大堆沙子，我每天拿着吃饭碗到沙堆前，一碗一碗地掏沙子玩，从早玩到晚，吃饭还得有人来喊。招待所里住着几个顽劣的小青年，他们看我傻，就从我头上单腿跨，拿我当鞍马，从我身上越过去。我时常被他们摁在沙堆上，一脸一嘴的沙子。他们就这么老欺负我，我看着他们嘲笑嬉骂我，却一点也想不起该说什么做什么，就木然地看着他们从我头上身上跨越。往后的十年，我辗转于医院防疫站之间，但精神状况一点都没好转。20多岁时有人帮我介绍结婚对象，但都是30多岁40多岁的，有的人品不好，背着介绍人试探我，戏弄我，侮辱我。尽管我心里隐隐的知道不对，但我还是傻傻的承受着。28岁那年，我居然娶了一个贤惠皮肤白白的漂亮的农村姑娘，我每天抬眼看见妻子就笑，我除了会笑还是什么也不会说，不会想，不会做。妻子话不多，每天像对孩子一样的照顾我，给我洗澡，叫我站我就站，叫我坐我就坐。每月为了领那补助的10斤鸡蛋，妻子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乡间十几里地的土路上，前面是鸡蛋，后面坐着我。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道理，讲故事，我只会跟儿子满地摸爬着玩，学狗叫。可是我这个家没有撑多久，不久后作为景良柱的妻子却患上重症肌无力，没多久妻子去世了。这时儿子只有2岁6个月大，我又没家了，我只好到姥姥家、姨妈家、新婚的妹妹家轮流转。2002年我住在姨妈家，姨妈修炼法轮大法也教我，我脑子不清醒，大法书我看不懂也记不住，但以前学过武打类的东西却起了作用，我学会了法轮大法5套功法。我脱光衣服在大法师父法像前练功，姨妈从外面回来一看见我这样，几巴掌就打过来训斥我，可痴呆的我认定只有这样大法师父才能看清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好给我净化身体啊，做 B 超时不就是这样的吗？几次三番下来，姨妈非常无奈，只好随我去了。2个月后妹妹出差来到姨妈家，我才被迫穿上衣服练功。练功后我不怕冷了，麦收季节不用穿棉衣，倾斜的肩膀平衡了，不灵便的半边身体灵便了，蜡黄的脸也有了血色。更神奇的是，1年后痴呆10多年的我智商居然恢复了，只是还不会算账，不认钱，也不会用电器。我也明白了，我也要跟其他人一样去讲法轮大法好。我去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且我经过反复琢磨学会了刻字，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模板到不同地方喷上法轮大法好这些珍贵的字。有一天我拿自己刻的模板去农村喷字，我看好了一个位置醒目的拐角，我放上模板准备喷字，可这时我听见2个年轻恋人的说话声，但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等我一喷完字，才发现50米外的一棵1人高的泡桐树后躲着一个人，正偷偷地窥视我呢。我赶紧飞身骑车离开。有一次我来到某市，我给一个人讲大法真相，他非常接受。我接着说，我再送你几个字你记住。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给他看，每个字有6厘米高，我说这字保平安得福报，他说你别喷外面了，你喷我卧室吧，我天天都能看见，天天都能念，多好。又有一回我到村里给村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没多久我听见警用的那种3斗摩托呜呜的响，我没放心上继续发资料，但这时警车声更响了，我还不明就里就被抓了。原来是村长老婆告发我，不久前我把资料发到村长老婆手里了。不过来了警察我也不怕，我继续讲大法真相。后来棒子队来了，棒子队就是派出所雇佣的流氓无赖协警。棒子队偷偷问我还讲不讲了，我说咋不讲了，江泽民迫害修大法的好人 我原来是个痴呆的人，是修大法后好的。棒子队头头听完我的经历后居然笑了，也没叫人打我，还给我买了凉粉，说是当地特产，还有烧饼。临走时棒子队头头又给了我两个火烧，叫我路上吃。后来我被送到国宝大队，队长喊谁是某某，我说我是，他说学什么不好偏学这个，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经历。我还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电视上是污蔑造谣。我还没讲完，旁边的警察说快把他送走，警察连夜就把我关进拘留所，期间有个狱警砸伤了脚，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脚好得快，他感动地说你与别人不一样。号里的犯人也指着我说这里就他最好。每年单位都会来了解我的情况，见我康复后就让我回原单位工作。现任队长见到我，他皱着眉说头三个月我还见了你脑子还不太清楚呢，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我告诉队长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康复了，他震惊地呼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队长说一会儿别告诉别人了，我知道大法好，我对面坐那个女的你千万别对她说啊。后来我在集市上遇见退休的老队长，老队长问我你还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老队长，他吃惊地说你好了，你怎么好的呢，我告诉他我是修大法好的，然后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栽赃陷害。我们一边走一边讲，他一抬头看见墙上喷着法轮大法好，他佩服地说哟，咱这也有法轮大法好你看。我没告诉他这墙上的字是我喷的。我去给我舅舅讲大法真相，舅舅听着听着就起身去叫他女婿进屋听我讲。舅舅对女婿说你看他以前那个样，现在知道的这么多，能记住这么多事情，真是不可思议。从他讲的话看，他师父就是了不起。听众朋友，人的一生波折与意外往往出其不意的出现，而奇迹也是出乎意外的降临，那是谁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呢？今天的故事正好提醒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您说是吗？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 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安徽省有一个小村庄，2000年前村里人平均寿命60岁，2000年以后长寿的老人比比皆是，平均寿命达到了82岁。下面请听法轮功学员李福元讲述的安徽省长寿村的秘密。我的老家是个自然村落， 地处安徽省中西部地区，过去一直比较贫困，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2000年以前，村里人的寿命都不长，去世的老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六十岁，70岁左右的很少，没有达到75岁的。然而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去世了8位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2岁，其中75岁至80岁的3人，81岁至83岁的3人，91岁至93岁的2人，到现在健在的70岁以上的老人有14人，其中85岁到93岁的有4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可是为什么人们的寿命在2000年以后提高了20多岁呢？探其究竟，人们发现神奇的奥秘是，我们村里的人都听闻了法轮佛法，明白了真相，得到了延年益寿的福报。这还得从我母亲说起。我母亲是1998年70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原来患有几十年的偏头疼、眩晕症，也就是美尼尔氏综合症，还有低血压、心悸等，每天都要服用好几种大剂量的药物控制，多方医治没有结果，经常因为眩晕而早睡晚起，严重的时候几天卧床起不来，痛苦不堪。但他的这些病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久就不治自愈了，而且在70多岁的时候还来了例假。母亲从此无病一身轻，一粒药也不用吃了，愉悦和幸福总是挂在他的脸上。母亲从身体一身糟到一身轻，这是他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的结果。母亲活到了81岁，在我们村子里也是开了先河，是村里寿命超过80岁的第一人。母亲在世的时候由于不识字，所以他学法就是用收录机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因为母亲为人宽厚善良，人缘好，乡邻们也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母亲身上显现的奇迹。这样，那些不下田劳作的岁数较大的人就经常聚在我家，和母亲一起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每次回娘家探亲，也都给乡亲们讲述大法的美好。乡亲们知道我练法轮功以前患有多种病，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无病一身轻，乡亲们说我多年来一直不变老，总是那么年轻。我还给乡亲们讲述自己修炼后道德境界提升了，无私为他做好人的事，还有修炼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神奇的事，也告诉他们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美好，还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在国际上受到的褒奖，也讲述了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残酷迫害法轮功等等。乡亲们都愿意听，都想多听，也很相信我讲述的真相。这样，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乡亲都选择了退出，也就是做了三退。没有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也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因此众乡亲都得到了福寿善报。回头看看近一二十年，村里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幸福感大增，寿命长了，过世的人少了，生意人发财了，有钱的人多了，80%的村民都翻建了新房，村里还出了8个大学生。现在村里10位7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出工干活，4位85岁以上的老人身体都比较硬朗。在此，我代表全村人 感恩叩拜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至今还不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们，在遇到大法弟子给你们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机缘，静心地听一听。不管哪个渠道得到了大法的真相资料，一定要认真地看一看，分清善恶，心存善念，顺应天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牢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幸福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如果人的德性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若是养德，首先要养性。性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性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生，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名为性，实为理。心顺理则生，背理则亡。养性首先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思。一，去名利，范蠡功成身退，散尽家财。春秋时期，楚国人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20年，帮助越王灭吴复国，成就了霸业。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名扬天下。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同安乐，写信辞别了勾践。范蠡独具慧眼，从越王勾践的面相看出了他的秉性，不可能与臣子共享富贵安乐。他写了一封书信劝告文种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最后被勾践赐死。范蠡离开越国来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带着儿子陆力垦荒，耕于海边，并从事经营，置下了数十万家产。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很快范蠡官至卿相，家里经营买卖，财富累积千金，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讲盈极则亏，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3年后，范蠡辞去相位，散尽家财，离开齐国，移居到了定陶，自号陶朱公。在定陶县，父子齐心合力，勤于畜牧农业并经营买卖。没几年时间，范蠡再次积攒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因有德而富， 名利金钱、高官厚禄，因德而生，富而又散，有舍有得。二，喜怒宠辱不惊。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讲到的范进，因过喜而疯狂，被屠户丈人打醒。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树争高下，早早断送了性命。因得而喜，因失而悲，心为身外之物所累、所缠、所绕、所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明朝的陈继儒在《幽窗小记》中有一副抒情智联：一宠一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大意是人生宠辱得失如花开花落，是功名利禄如云卷云舒般变幻，去留都无意。寥寥数语，道出对待名利和地位的正确态度。唐太宗期间，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功员外郎，管理官吏考绩。有一次，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在考中下的评语。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一点都不生气，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给他一个中下的评语未免太过严苛了，于是改为中中等级。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一笑置之。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称赞道：宠辱不惊，难得难得。最后把评语改成宠辱不惊，考中上。北宋时期，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当他被谪居邓州时，他依然可以达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三，汉成帝贪恋声色，与诸葛亮会帐斩情丝。公元前18年，33岁的汉成帝路过杨阿公主府，入府作乐，赵飞燕献舞，被汉成帝一眼相中，带入汉宫临幸，晋升为婕妤。一天，汉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碧琼清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赵飞燕的两只脚不能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当时有童谣道：燕燕尾闲闲，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诬陷皇后，杀害皇子，应了那句童谣。成帝因纵欲过度而亡，终年44岁，无人继承皇位。有诗云：二八少女体似酥， 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额恋灯光燕不知，鱼滩香饵亦如丝。额胶鱼烂君知否，好像奇缘记一只。如今识破恋灯蛾，爱耳迷于细黑波。本是一团新会物，图查模样巧成魔。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叫桀，夏桀荒淫残暴，沉溺于酒色，宠爱媚喜，最后身死国灭。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好酒淫乐，宠爱妲己，派乐师创作淫乐，严刑峻法，最后自焚失国。当然也有剑斩情丝的圣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观天象，预知人事国命，辅佐刘备创立蜀国。他写的《马前课》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朝历代的变迁，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智慧超人。据说诸葛亮幼年时经常上山学习经学、兵书、战法，在山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邀诸葛亮下棋、品茶、聊天。之后诸葛亮每次上山都去拜访那女子，两人聊得非常开心，可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就听不进去了。老师见诸葛亮神不守舍，便对他说：毁树容易栽树难，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情不自禁，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常来世间勾引凡人。诸葛亮深感惭愧，向老师请教避开他的办法。老师告诉诸葛亮，趁他在湖里洗澡时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他来找你，你就用拐杖打他。果然仙鹤找不到衣服，现出原形来啄诸葛亮的眼睛，诸葛亮抓住他的尾巴用拐杖打去，白鹤挣脱后飞走了，他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从此不能再回人间。诸葛亮把他的尾巴做成了扇子，时刻警醒自己。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诸葛亮谨听师教，及时悔悟，娶妻选丑择贤。四，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太上感应篇记载，古时候有个元字时，很妙某忘恩负义，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带着刀去庙家准备杀掉妙某，途中经过一座庵堂，庵堂的主人轩辕翁早起诵经，见到有几百位凶神恶煞的鬼怪拿着刀斧跟随着元字时。没多久元字时返回来了，轩辕翁看到元字时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头戴金冠，身佩玉佩，香花翻状簇拥着，百十成群，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召请元字时进入庵堂问他原因，元字时说道：姓妙的忘恩负义，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我就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我若是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啊，因而于心不忍，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并且向他道贺说：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元字时听了轩辕翁的话后，勇猛精进，认真的行善，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宰相。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 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前场文章写得极好，到了后场却连连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削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做官做到了藩县。善与恶在一念之间，元字时因一念之善转祸为福，运随念转，速度是如此之快。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